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把我们留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能感觉到我们遭遇的都是一些非常不平凡的事，
是
这个时代非常的紧迫。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恩手来牵引我们，让我们能握住眼前这个最宝贵的机会，一同在这里跟随你。我们的心所渴望的不是在地上得到什么，我们渴望的是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进天国，并且能够欢然的与你相见。然后我们能得着你在创世以来你所预备在末了的时代，也是你工作要完成时代中的奖赏。主啊，求你吸引我们的心，你深知我们的软弱。主啊，愿你用你的恩手紧紧地握住我们，不容许我们随流失去。主啊，总叫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紧迫的时候，主啊，能跟随你，跟随得更紧一点。所以我们需要你的灵做工在我们中间，愿主在这一点点的时间中，圣灵运行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真是能看见一个敞开的天。哦，主，我们真是恭敬地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愿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把感谢归给你，我们知道你从来不吝惜你的恩典。愿今天这一点点时间的聚会满了你的丰富，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祷告就暂时停在这里啊。那么按照我们过去这个所有的 聚集的那个情况，我们开头的时候呢是要请这个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啊，带着我们大家一同来背这个以弗所书啊。那今天早晨呢，我想今天我们这里呢要背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是最后一章了啊。那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 Andrew 好吧。 Andrew 请你带着我们大家一
好的。
好，请你们开始吧。那弟兄姊妹可以跟着背啊，他们请你们把你们的麦克风关起来。然后呢，如果有弟兄姊妹们年长的没有背，你可以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好不好？那么跟着他们啊，对。Andrew， 请你们开始。
好。
以弗所书第六章，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好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都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立案所行不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义理。 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个乱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那等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用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怀讲明神明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为基督，他要把我的事情和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
感谢主啊，弟兄姊妹真是把以弗所书六章通通背下来了。那我们所以请弟兄姊妹背圣经呢、啊，就我们希望呢大家能重视神的话语啊。那么尤其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啊，那么我们觉得真正好好读圣经、认真读圣经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我希望呢经过这一次的这个背诵之后，弟兄姊妹们能养成好的习惯，我们讲了开头讲了一个好的属灵的习惯啊，那么能够经常的把主的话呢摆在心中啊，那么凡夫思想，但愿圣灵得着机会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更多明白主的心意啊。所以这个背圣经非常的有意义，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养成一点这个好的习惯啊。那我想虽然我们所做的不多了，但是呢这一点那么希望给弟兄姊妹有一个好的起头啊，尤其青年弟兄姊妹啊，那么今后呢希望主的话在你们里面变得丰富啊，那么让主的话在教会里面也变得丰富。今天我们真是感觉啊，这个时代的荒凉啊，非常需要神的话语。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还是有一点的时间呢，给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交通一点点跟随恩高教训的经历，好吧？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我们 光是背圣经而没有能在生活中好好的跟随恩膏的教训的时候呢，主的话呢不容易解开啊。所以跟随恩膏的教训，这不仅是我们在主面前一点点的学习，这个跟我们明白主的心意，跟我们明白主的话语都有非常大的关系啊。我一再的强调啊，告诉弟兄姊妹说，这个好像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中啊，成了一个失落的真理啊。所以我们真是好像来到四世纪的那个情况一样，以色列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啊。那么今天主如何把他的王权摆在教会中，摆在神儿女的身上呢？就借着圣灵的管制，借着圣灵的教训啊。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活在恩膏的教训里，你就等于服在主的王权底下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现在我们看见教会在地上多混乱啊，人随意的做，随意的讲，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整个教会都在一种不能控制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就我们碰见空前的混乱的一种的光景。当然启示录也已经告诉我们，末了的日子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将遇见非常大的难处。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跟随恩膏的教训不仅使我们能走在主的正路上啊，能够在地上好好的跟随主，这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保护啊，让我们不遭受这个时代对我们的攻击和破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各处的聚会呢，都应该在这个点上加强啊，让弟兄姊妹们注意这个恩膏的教训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让弟兄姊妹有一点机会呢，做一点见证呢，就相互的激励啊。所以过去一段日子，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做了很好的见证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三五分钟时间讲了一个很好的那个例子，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提醒。所以下面呢，我也把一段的时间啊，那么开放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精力啊，预备好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很宝贵啊，没办法这个耽误的。如果你有，请你啊，那么按照主给你的负担，用三五分钟简简单单的给我们讲一个重点，好吧？好，我先把时间呢交给所有的弟兄姊妹。谁愿意先开一个头呢？有没有？如果你要讲话，你要把你的那个麦克风打开啊。我们经过了一个月了啊，弟兄姊妹都没有一点点精力吗？我不相信。我想你不用紧张，也不用这个太拘谨，好不好？有的话请。
我可以有一点分享。
好，那请。
大家好，我是来自 Minneapolis 的钱韵姊妹。我想交通一点点，就是上个月发生的小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在家就是做饭，然后就发现，就是每次切洋葱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流眼泪，因为它那个当你切的时候，可能它那个比较刺激，然后所以我就是也想了很多的办法，就是怎么样可以切洋葱不流眼泪，然后我就是想到了一个就是方法，就是我可以带一副就是那个安全眼镜，这样把那个眼睛周围都遮住，可能在切的时候就不会就是有这么大的刺激。然后呢，因为我是在一个制造业的公司工作，然后我工作的地方是有那个很大的车间，所以我们公司就有很多的这个安全眼镜放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就是大家可以随便的拿，然后随便的用。然后我自己的那个办公桌上大概就有 那个四五副这个样子，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可以找一天回办公室的时候就拿一副眼镜，然后这样回来切洋葱的时候就可以用。然后我就是后来就正好有一个机会，然后那天就回到办公室，然后我到了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了一副我桌子上的安全眼镜放到了我的包里。然后就是当我放进包里的时候，我心里突然就是有一个感觉，主就问我说，你真的要拿这一副眼镜就是回去切洋葱吗？然后我当时就是心里还挺没有感觉的，我就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就是一副就是眼镜而已。然后这个声音就没有了，然后就是我就是一天都在工作。然后头下班的时候我开完了最后一个会，然后从那个会议室走到就是走回我的办公室大概要10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事情又就是又一次进到我的心里，就是我真的就是要拿这副眼镜回家嘛。然后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里面就很不平安，就是觉得我其实不应该拿，但是呢我又很想拿，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主 argue， 就说啊，这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啊，就是可以拿回去。然后但是里面就是一直都不平安，然后到最后我就是实在感觉不能违背里面的感觉，我就跟主讲，我就说那好，那我就不拿了，然后我就回去把它就是再放到办公桌上。然后等我回到座位的时候，然后就是看到我包里的那个那个安全眼镜，然后就又很想拿，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要不还是拿吧，其实也没有关系。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主在里面又提醒我，就是主又问了我一遍，说你真的要拿这一副安全眼镜回家吗？然后我就想到我在路上跟主讲的，就是说我答应主说我不拿这个眼镜了，所以我就跟主讲，我说好，那我就不拿了。然后我就把那个眼镜从我的包里掏出来，然后又放回到桌子里。然后就还挺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所以我就早上就是进办公室把眼镜放到包里，然后晚上又把眼镜从包里面掏出来。但是就是很感谢主没有让我就是拿不应该拿的东西。对，这是我一点小的经历。
感谢主。
I would like to share very briefly as well. My name is Gabriel. I'm from Minneapolis. And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a few weeks ago. I was meeting with our youth group here. And I think just by our nature, the youth group and myself, we like to kind of joke around or maybe make fun of each other a little bit. And there was one time during a meeting, we were just talking, and I had made a joke about someone that maybe I thought would be kind of funny, but after I said it, I knew I should not have said it. And I also could tell from the reaction of the other people there that I should not have made such a joke or said such a thing. And afterwards, I felt very strongly from the Holy Spirit that I should apologize to the brother that I said this joke to. And I had never really seriously ever asked someone for forgiveness or ever apologized to someone before. And so this was something kind of new to me. But a few weeks before that, I actually had a brother apologize to me. And so that was something very encouraging. And so after our meeting was over, I sent this person a message just to ask for forgiveness, to apologize for what I had said. And because our meeting was at night, I sent this message very late. And so this brother was probably already asleep by the time I sent it. And so they wouldn't have saw my message until the next day. And so this was something I was really upset about for almost the whole night, and I had some trouble sleeping just because I kept thinking about it and kept praying about it. The next day, that brother saw my message, and they responded very, very nicely. They just said like, oh, it's, you know, it's totally fine, not a big deal. But to me, I felt such peace and such joy from it being able to read their response. And that is what I wanted to share.
Thank God. Praise the Lord.
Yeah. 大家好，我在这边有一点 share。我是在 New Jersey 的 Crystal。我有两个分享，生活上的见证。 因为我觉得前些时候我听了大家弟兄姐妹的分享，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姐妹分享，我就觉得很感动。那其实神有在我心里面动工，所以呢，我就拿了我的手机，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我赶快记下来，然后我自己也 planning 在这次的特会，也不是这次的大家聚会里头，照着主的吩咐也要分享出来主我在圣灵上的学习啊。那我简单的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讲我们在我们公司里面的 parking lot， 我们是 building A， 还有一个 building B， 所以呢，我们都有自己的 parking 的地方。那可是很奇怪呢 ，parking B 的常常用到我们的 parking， 所以呢，我就要走比较远的地方，停好了以后要走比较远的地方到我的公司的门口。还有呢，那边都有一些 puddle， 就是有一些水在那里面。我都想，我常常很不高兴，说为什么要停在我们公司的地方？然后，因为前些时候我因为修车，你们知道，如果我们水积了很多的是在那个 rim 上面的话，很容易生锈。我就花了700-800块钱去修的那个车子。Anyway， 我主要是说，我其实很不高兴，然后我不希望building B 的人停在我们的位置，这样子清楚哈。OK， 好，那有一天呢，我就写了一个 notice， 我就写。我们公司的名称 Parking Only， 这时候我就把这个单子呢放在那个停在我们那边车子的那个 windshield 上面，然后呢同时我又看到一些那个还有一些佛像在那个车上，我说我这样子是因为是算蛮公益的，也做得很对，我就去了。后来呢那天晚上的时候呢，真的他就把车子开走了，没有在 parking 在我们的位置上面，我就很高兴。好了，那过了几天以后呢，又有车子 parking 在那里，我就想说，我这时候呢也要依法炮制，再拿一个 parking 的这个东西，再贴在他的windshield 上面。可是呢，我们最近在读那个马太福音，讲到天国的福音啊，尤其是在第五章讲到八福的时候啊，有两句话我特别印象深刻。第一个就是说，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还有下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其实我就这样念过去，我想说这没什么嘛。可是那个这个话语正在我心里呢，就开始一直 refresh。我想说，哎，使人和睦跟连续人，我们也常常也需要别人连续。好了，我这个单子就拿在我的手上，我就走出去我们的公司的大门。可是我又走回来了，我想说神既然这样提醒我呢，我就不应该去放。可是呢心里还是觉得七上八下。那后来这句话这两句话圣经的句子就真的在我的里面反复的这样把我的这个我自己的这种想法把它压下去。然后以后呢，我那天的结束以后，我离开我公司去看我就是去看那个车子的时候，哎，我就觉得很平安。以后呢他们停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我觉得神借着很多的话语 refresh 在我们心里，然后真的是把我们这个人就能够真的是服在神的权柄下，我就觉得很平安，这件事情就没有再扒了我了。那第二件事情我在讲到那个分享也很快，就是我们在疫情的期间呢，以前我是常常到gym里面去做那个 exercise， 可是三号那个疫情期间呢gym都关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出去，那我就觉得哎，这怎么办呢，在家里又 you know， 有的时候你要天天你预定你自己天天都会做运动的情况下，有时候你三号就很又很软弱，你就 skip。那后来呢最近好像最近两三个月，有一个伊士林教会的一个姐妹呢就发了一个那个因为常常他们 post 他们那个跑步的那个跑长跑的那个一些 group 的 picture， 我说哎，这个练身体不错，他说你要不要参加，他说我们有一个 daily 都有训练我们自己的这个做 exercise， 每一天是20分钟，然后是根据你自己的程度去做，然后也不用上去。那我说哎，这不错，然后他就开始发给我们，那我就开始了两期。那我觉得真的是每一天我有时候不想做的时候呢，因为你做完以后必须要 report 上去，所以我就养成了每天做习惯。结果呢我就觉得就是说稍好我调节的也比较好，然后就是说体重也降低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习惯的养成不错。后来我就想到其实我们每天属灵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每天都有 daily devotion， sometimes 我们觉得哦，好像今天没读没关系，明天补上去就好了。可是我觉得属灵的这个spiritual exercise 是 daily 的， 而且是 devotion， 要养成这个习惯，而且呢常常回到神面前，不仅读，而且 meditation 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美。神的话有时候你很快读过去一遍，你不能够领会什么，可是我们常常想，我就很好，而且养成 daily 通通都有 devotion， daily 都有 exercise body， exercise 我们的 life 的习惯，我觉得很好。而且借着那个孙立兄鼓励我们要常常有这个属灵上学习跟分享，我觉得很好。我这样我就会常常非常谨慎我的生活，把神的恩典每天都数。
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
弟兄姐妹好，我做点一点分享。我是从西雅图的西雅图来王继言，那个本来没有预备要交通的，但是觉得好像圣灵提醒，所以那个通常星期五的晚上，我和我的兄弟都会打电话给我母亲，然后他在台湾啊，我父母都在台湾，那因为我父亲现在是住在那个看养中心啊，然后台湾因为有疫情的缘故，所以我母亲没办法去看他啊。那他那个看养中心呢，他就昨天就告诉我们说，看养中心很不是太友善啊。他们这个，因为他们要求呢，这个病人家属呢是下午两点钟打电话去约，然后才可以用视讯这个看病人啊，就是看家人。那就我母亲每次都是两点打的时候呢就打不进去，等到2:05打进去的时候呢，他们说这个名额已经满了啊。所以他说他连着试了好几天都是这样，他就觉得很他就是心里面就很着急啊，他就很 frustrated。所以我们谈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我们都在有点吐苦水啊。其实在吐苦水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好像就有点感觉，这个说你不要再吐苦水了。好，这个但是呢，这个人有时候就是在那个情况下的时候，就是继续这样讲。就今天早上跟我姊妹又谈到说，我们昨天晚上打电话，她就说哎呀，应该要多祷告。我忽然就觉得的确这是主提醒我的事情。好，许多时候我们碰到事情呢就是吐苦水，那是主说你怎么不祷告呢你要把这个转向跟主祷告，而不是在停留在那个情感觉里面。所以这个是我就觉得就是主提醒我的一件事情。
感谢主。好，
对，
我也马上借着纪言弟兄交通很快，因为我也是讲到星期五的事情。我是王天书姊妹在西雅图，因为就是昨天晚上也是聚会比较晚了，然后有一些事情，然后做完之后就已经蛮晚了，然后我还需要去厨房做这些事啊什么，把它都收拾好，然后我就想说应该睡觉，那个时候差不多也12点了。我好像已经躺在床上了，忘记了，但是主在里面就让我想起说，我楼下还有那个洗好的衣服要拿上来，然后还有一些的衣服，因为是那种运动衣哈，它洗了之后要把它晾干，就是说要把它挂出来，这个都需要花时间的。但是我有一点点犹豫，但是说实话我都一直觉得我需要一点多一点的睡眠，所以我有一点点犹豊，但是我后来就想说豁出去了，我说如果不是你复活的能力我就没办法活的，我就这样想，我就下去了，就把东西拿上来，就把它弄好都晾好，然后我就睡觉。那会都快一点了，我就躺在床上，我就说反正我都交给你了，你让我什么时候起来就什么时候起来，反正我就睡觉了。结果今天早上还不到5:30我就起来了，而且精神好得很，比其他时候都更好，所以真的感谢主，就是把荣耀都归给主。
瑞仁 你有话要讲吗？
对，我要讲一点。4月4号啊，这个月初我有个机会，那星期一带着一对福音朋友，我们去哥伦比亚河谷去走路。这个福音朋友，这一对福音朋友，我跟我姊妹，我们呢，他是一个寻求想要认识主的人， 一路上问了好多问题啊。那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啊，碰到福音朋友，他们可能问问题啊，哎呦，我们话就很多，一路车在车上讲，然后在 hiking 的时候开始讲好多，结果没想到啊，我们一走路啊，要开始 hiking 啊，就下起了大冰炮，很大的冰炮下来，然后呢，我们都没有带伞，只有那个福音朋友带了一个小伞，我们四个人呢，就躲在那个小伞下面。这个时候呢，主好像就告诉我说，你话讲很多，但是呢，要有见证。我就哎呀，好，那我就我们四个人在一起，那个圣主的提醒非常及时的。我说来，我们四个一起来祷告。呀，我们刚要开始走路了，就下起鞭炮来了。那我就说带着他们，我们四个人就一起祷告。越祷告呢，鞭炮呢越下越大。然后我就还是继续祷告，我就不要想到鞭炮，我告诉主啊，给这个福音朋友能够我们在他面前有这样的见证。结果祷告完之后呢，鞭炮呢过没几秒钟就停了。他说：“哎呀，你祷告真灵啊！”你那一天呢、啊，对我来讲啊，在这个对这个福音朋友来讲，我是极其的喜乐呀，能够在他们面前不仅有话语，能够跟他们在祷告中给他们一点见证。好，我就交通到这儿。
感谢主。嗯，还有吗？最后一个，好不好？对呀。
Okay, I can share a little bit. I'm from Austin.
Okay.
Shuing. Yeah, I share the Lord's leading in the Bible study. Our Friday Bible study group, we were studying 1 Samuel for a while. And a few weeks ago, we are studying the part that the ark, how the ark was taken by the Philistines. And then it returned to Judah. However, somehow the people in Judah didn't go and take the ark back to the tabernacle. Let's put it in Abinadab. I think you can hear it, Jerry. Yeah. So I was wondering, and then brother and sister were all asking, how come at that time Samuel know the heart of God and Samuel is serving, how come he didn't ask people to bring back the ark? So for a few weeks, I've been seeking the Lord and try to understand. And then that day, after we finished chapter 7 Bible study, I was still thinking, but after Bible study was pretty late, right? About 9, 10 o'clock. So I was just closing my Bible and trying to go do other things. Then the Lord say, sit down and read your Bible. And I was just like, Lord, we just finished the Bible study. But he said, sit down and read your Bible. So I said, okay. So I sit down and open my Bible,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read. But I just open up and somehow the Lord said to read the book of Jeremiah. It was not my daily reading or anything. So I just read Jeremiah. And while I was reading Jeremiah, there was a part that referred to Psalm. So I turned to Psalm chapter 78 and started to read. And chapter 78 from verse 58 to 68. I was reading and I was so thrilled and so thankful the Lord kind of just answered my question about this, why this ark, even with Samuel's, so for the Lord, but he didn't bring back the ark. Yeah, so the Lord kind of showed me that he had rejected Shiloh. I also did some research. I know maybe at that time Shiloh was destroyed by the Philistines, but I feel I feel it's not because of that they didn't return. Yeah. So when I was reading Psalm 78, the Lord just helped me to see it's not because man did this, man did that. It's because he had rejected. And maybe somehow Samuel knows that. So he didn't ask the Israelites to bring it back. So they all stay in the house of Kiriath Jearim there for many, many years. Yeah. So I was very thankful because I was seeking the Lord and asking him, but he didn't let me know for several weeks. But that day after the Bible study, somehow he explained it to me. Yeah, so our brother just now say that when we obey or follow the leading of the Holy Spirit, the Spirit will explain the truth. And I really feel, yes, the Lord has helped me to understand what's in the Bible in his heart. That's one. And then that's one positive. And the other negative is it's also Bible study. And we continue to read 1 Samuel, and the Israelites wanted to have a king, right? And so, yeah, Samuel gave them the king. But then after that, the Lord, Samuel on one day and asked the Lord to show the Israelites that was wrong. So he asked the Lord to send thunder and rain. And that week before Bible study, the Lord keep on saying, Shuin, go look up that season before the wheat harvest. What kind of weather is that? Now, is the rain and sun, what is so significant about it? But I did not listen. I was just like, Lord, I know. It's a miracle, right? It's just something special. So it's no big deal. So I didn't go look it up. Even right before Bible study, like a couple hours before, the Lord still said, you should go look it up. And I didn't. And so that day we study, and then in my heart, I know someone is going to ask that question, but I still didn't look it up. I feel very bad. And then sure enough, yeah, in the Bible study, there's one brother and he asked about this question. Why, what's so significant about it aside from being a miracle? Yeah, and so right there, we were all researching and trying to understand it. Yeah, so the Lord later on explained to me through Brother Sisters Fellowship, and together we kind of researched a little bit, we understand it. But yeah, so I feel bad that day. I did not obey, but I really appreciate how the Spirit can lead us into the truth and help us to understand. Yeah, sometimes we don't know how to interpret certain things. We didn't have any help from people. But the Spirit speak to us and help us. Yeah, so I just want to share that. Thank you.
好，感谢主。我想哈，弟兄姊妹，可能很多人还有你们有的好的经历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出来分享啊。那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呢，在你 local 的聚会，在你本地的聚会里面啊，尽量的能够把你充足所有的一点经历和其他弟兄姊妹分享，好吧？我想我们这个呢，不是光是为了这个聚会的，我希望呢，这个呢能成为各地聚会弟兄姊妹所重视的一个经历。如果这样做，我相信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整个聚会的情况可能都会有所改变啊。好，那么关于这个恩膏的教训呢，哈，我在这里哈，再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了。就这个恩膏的教训呢，不仅是圣灵纠正我们的错误啊，因为过去呢，我们听见了弟兄姊妹们大多数讲的都是我们在犯错的时候，圣灵给了我们里面一点的提醒，纠正错误啊。这个恩膏的教训呢，我想呢，我们中文的字义上面哈、的领悟上面来讲的话呢，真的是可能会有一点点给我们有一点偏差啊。其实他那个意思呢，原文是教导，就说呢，圣灵不仅是在错误的事上呢，会在这里纠正我们。他在正面积极的事上会给我们教导啊，所以这个教训呢也是一种指示，也是一种的引导啊，这是更正面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我在这里呢，我要把我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个人有一点点的经历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啊。 那么因为大概恐怕是两个月之前吧，我们这里西雅图的祷告聚会，那么我们有十几个组，那么那天我们就大家就是有的合并起来一起聚会，结果在那里我就听见了有几个姊妹交通啊，他们有的生病啊，那么有的呢被这个忧郁症的困扰的很厉害啊，所以那个聚会之后呢，好像主的灵就在我里面呢，那天我就很有感触了啊，就圣灵在里面一个感动啊，那么结果呢，感谢主啊，叫我写了一首小小的诗歌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呢，当你的心思被困扰，你在一种极度的忧郁的情况底下的时候呢，甚至你思想困难，你要祷告也很困难，对不对？但基督徒还有一个路可以唱啊，弟兄姊妹，神给我们诗歌啊，非常的宝贵。你看，当我们一唱诗的时候呢，我整个注意力就转移了，对不对？你有时候跪在那祷告都不行，你在那里读经或者思想也不行，所以诗歌也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那天呢，过后圣灵就感动在里面感动了，我就写了一首短短的诗啊。那我今天呢要把这个短诗呢介绍给弟兄姊妹，那么我希望呢你自己把它唱熟了啊。如果你们聚会周围发现有什么人有病的了，有软弱，甚至心灵软弱倒退的，那么呢你也给他唱啊。那么当然了，弟兄姊妹们，我不说我这是因为我写的诗歌，所以我要推广，不是啊。因为呢，这是圣灵给我的感动，要帮助在这个时候正是有困难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呢，我今天呢把这首诗歌呢，那么介绍给弟兄姊妹，感谢主。我写下来之后呢，那么 Minneapolis 的 Andrew 弟兄呢就把它谱了曲了。谱了曲啊，这几年他跟我在这方面一直都有很好的配合，那么这个曲调呢配的也非常的好啊。我曾经把这个发给那个香港呢还有内地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的反应说，哎呀，这个诗歌很好，这个词意很简单啊，那么呢曲调也很简单，一唱就上口了啊。所以我希望主用它，好吧。你们可以忘记谁写的啊，没关系，但是呢希望呢这个歌能够在这个时候呢对有一些在病痛中的，在困苦中的啊，特别在受压制的心思受困扰的啊，许多软弱弟兄的姊妹倒退的，希望这首诗歌呢能给大家带来信心上面的一个鼓舞啊。当然了，我这首诗歌呢哈，那么我已经请这个坚辉弟兄呢把他这个做出来了，现在可以打出来吗？坚辉，
可以。好，等一下
啊，请大家看看着这个歌词啊。这个我一面稍微先做一点解释啊。这首诗歌呢，那么开头讲主在这里，主在这里啊，那么这是从哪里引来的一个感觉？从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啊，他们非常的灰心丧志，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啊，那么结果在路上主向他们显现，结果跟他们一起讲论，对波比突然之间主消失了啊。所以呢这个两个弟兄啊心里面就觉得他跟我们讲话说心里火热，原来主在这里，主没有离开我们啊。那么弟兄姊妹也知道这个雅各的故事，雅各在巴丹亚兰的旷野里面的时候呢，夜间做梦，梦到个天梯，第二天他就起来说，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一蒙恩德就是说主就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所以我们需要提醒。所以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呢，是根据这个以马忤斯的这些门徒们的经历，因为主在这里，眼睛得开，心里火热，腿也不发酸了，手也不下垂了啊！哈利路亚，全然得胜，所以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当然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主不仅在我们环境里，更重要的主在我们里面啊，主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宝贵的一个真理，但应该成我们的经历啊。主在我们里面，仇敌一定退却，是吧？对，你不可能呢，这个魔鬼跟主一同住在我们里面，这不可能的，对不对？主如果在我们里面，魔鬼一定退却，那么疾病消失啊。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无论主到哪里，病通通消失啊。那么今天主在我们里面，所以所有的病都应该消失，风平浪静啊，主在船里面风平浪静啊，然后我们就满心平安，哈利路亚，得胜到底。所以这个诗歌很简单啊，那么这个曲调呢也很容易唱。那么感谢主啊，我们的弟兄们也把它翻成了英文，所以呢对讲英语的弟兄姊妹呢，你们也可以唱。我现在呢请这个 Minneapolis 的这个Andrew 弟兄啊，带着他们的青年弟兄姊妹啊，那么呢引着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把它唱几遍，我希望呢能够大家把它记住啊。如果你需要这个诗歌的，你也可以 copy 下来，好吧？那 Andrew 在吗？
在。
Andrew
在。
啊，就交给你们了，请你带我们大家唱几遍，好不好？
好。
Andrew 啊，再唱一遍啊，这个慢一点好不好？稍微慢一点，因为很多弟兄姊妹第一次接触这首诗歌啊，你唱的稍微唱慢一点，那么其弟兄姊妹可以跟着，好不好？再来一遍来。不晓得哈，弟兄姊妹，听了这个歌这样唱了一遍可以吗？大家能，如果你把这歌词歌谱拿回去啊，那么你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唱。如果你要五线谱也可以，我想请这个Andrew 可以把这个五线谱发出去给各地的聚会，或者监辉帮忙把它发给所有参加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这样哈，我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弟兄姊妹可以跟着唱，不过呢请你把你的这个麦克风把它 mute 掉啊，你在家里面唱，你可以大声的唱好不好？跟着再唱一遍，我相信就大家就会比较熟悉了。好， Andrew 请你带我们再唱一遍呢。
申弟兄你要 unmute。
我 mute 掉了，那个监辉弟兄 请你把它恢复一下好不好。哎，好，那感谢主啊。所以我就说呢，如果我们好好的跟随圣灵啊，主知道神百姓的需要，是吧？所以主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有特别的一些的带领。所以我就说哈，这个今天恩膏的教训呢，不是光是纠正我们的错误，特别在侍奉上面，更是我们里面清楚明亮的指引啊。我常常感觉到像我们这样一个器皿啊，又软弱又不好啊，这个你的度量和思想都非常的有限，对不对？但是神可以用我们啊，如果我们作为他手中的器皿，他可以用我们。所以你如果在生活中天天跟随这些小小的经历的时候呢，不要轻看它，是吧？这些小小的经历会带来的那个效果是你想象不到的啊。所以我过去跟弟兄姊妹讲，我年轻时候喜欢唱诗，但是我不会作诗，我很羡慕人家会作诗啊。好多年了，我都有时候坐下来用头脑，我想个编一首诗歌，怎么编也编不出来啊。我编了，曾经编过一首啊，我给一个姊妹看，她说：“哎呀，这个不是诗歌了。”那弟兄姊妹，我写不出来的，我没有这个诗人的这种情怀，这种的心思的啊。但是感谢主，忽然有一天主带领的时候呢，哎，我居然也写了一些诗歌出来了啊。像这首小小的诗歌就是这样，因为它根据的侍奉上面的语种的需要的情况啊，那么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了感动。我再说，我们算不得什么啊！如果你能够好好跟随圣灵的恩膏，主会教导你知道怎么侍奉，避免错误，并且呢，他会使用你做一些你所意想不到的一些的情况，这是何等的奇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这个所有弟兄姊妹都好好的跟随这个高，你不需要去羡慕别人啊，你只要好好的跟随圣灵，圣灵会怎么样用你，我们不知道，对吧？所以我想今天呢，这个在教会里，在弟兄姊妹的身上，这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你看多可惜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开头讲了，我们这次的追求，希望主更多得着我们。如果主的灵在你的身上的带领越来越频繁，那就说明什么？你这个人被主得着的更多了。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在生活中继续的啊，跟随恩高的教训。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已经做了非常好的一些的见证啊，证实这是真的。啊，所以希望主的恩典呢，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特别在今天这个紧迫的时代中，神的儿女们能回到里面，回到主自己的带领当中啊，我们无需要惧怕于环境的一个变动，也不管周遭人事物怎样的情况，我们只知道在里面跟随圣灵的带领。弟兄姊妹们，你就可以过美好的属灵生活。不仅你个人蒙福，你也可以服侍你周围的人啊！所以，请弟兄姊妹们重视这一个重要的这个经历啊。那么好，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呢，我们要回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那我请弟兄姊妹啊，打开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先读一点话啊，读一点圣经。那么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啊。 我们从第二节啊读起，读到第五节，第二节读到第五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酿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我们再看第九节和第十节，好吧。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你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们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到新约里面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这两卷书呢，是讲到神荣耀旨意中间中心点的奥秘啊，这两卷书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明白这两卷书的意义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神荣耀的旨意啊。所以我已经讲了，保罗呢告诉我们呢，他写哥罗西书写以弗所书，他不是一般外面的一种教导，它乃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奥秘。所以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啊，这个奥秘呢不是一种神秘啊。今天有很多神的外邦人的宗教喜欢讲神秘的东西，甚至在基督徒中间呢有很多人喜欢讲一个神神秘秘的东西啊。但是我们要记得，奥秘不是神秘，奥秘呢是借着启示可以明白的。那个神秘的东西呢，那个是没有办法讲不清楚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是讲述神的这个奥秘的。那么我已经和多弟兄姊妹讲过，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对这个词啊有一种畏惧的感觉啊，有一种觉得好像捉摸不定的感觉，好像很玄妙的，很这个很抽象，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保罗所以用奥秘这个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不是天然的智慧所能明白的东西啊。今天呢，我们知道教会所以会从神的那个荣耀的心意中坠落下来呢，就是人以为说呢，我们用天然的智慧可以来明白神的事情，可以来建造神的教会，结果呢把它弄成了地上的一个宗教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初保罗用奥秘这个字眼，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是天然人的智慧所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呢这个奥秘呢却是所有有主生命的人都可以明白的。只要你有主的生命啊，你就可以明白，因为呢在这个生命里面，神给我们有另外一个智慧，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这个生命中间做工的时候呢，就可以叫我们明白神的奥秘。所以我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其实基督徒从蒙恩得救，从我们从主的救恩所得的基本的经历都是奥秘，是吧？那个这个呢，我想对弟兄姊妹不是什么大的难处。我们讲过，你说主的血可以洗我们的罪，这个是奇妙的事情，这外邦人不能懂的。但是呢，对弟兄姊妹来讲，这是很浅显的道理，对不对？我们一有了罪，我们到主面前祷告，求主用血洁净，哎，我们里面就平安了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一个奥秘吗？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奥秘"这个字，把它 变成了一个好像很神秘不可捉摸的东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奥秘的神，那么神做他的事情啊，从表面上来看来我们好像是用天然的人的智慧经验可以明白的，其实不，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切事物背后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意义在里面啊。当然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因着个人属灵生命经历上面的不同啊，所以明白奥神的奥秘呢也有深浅之间的一个不同啊。像保罗明白的可能比我们明白的那就要深奥的多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奥秘本身是非常大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就说即使它是一个启示出来的奥秘，它仍就是奥秘，因为太大，这个我们要用勇士的情况来明白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啊的工作，那么又借着圣灵的开启，把神心中的所有的奥秘揭开来了啊。所以呢，让我们透过基督明白神那无限的丰满啊。那么弟兄姊妹，直到今天，虽然2000年历史呢不断的从中间把基督的丰富那么揭发出来，但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一个奥秘。所以今天呢，我们对于对神的事情，对基督的事情，对救恩的事情，特别对教会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奥秘的眼光。弟兄姊妹们，如果不在这个奥秘的眼光中来看教会，你可能所看见的就是今天你眼睛所见到的各地的教会情形，甚至很多人所看见的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团体啊，劝人为善的啦，那么有一点敬拜的啦啊。那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远不是我们天然的头脑天然的眼光所看见的这一点点啊。所以呢，当初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透过神给他那个奥秘的眼光啊，那么他来写下以弗所书。所以保罗在里面多次的讲到，你们念过了，你们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对不对啊？那么到第六章他也告诉我们，请我们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叫他能够把福音的奥秘尽都说明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是道理。保罗所讲的是奥秘。你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保罗也讲的这些道理，对不对？其实不是。保罗说呢，我所讲明的是一个奥秘。呀，这个今天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能够在属灵的观念上面能够有一个转变。这个关乎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会。为主所做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不然的话呢，好多弟兄姊妹常常有时候问说啊，我们在这里强调我们是不是很骄傲啊，我们很孤立自己啊，对不对？我们跟别的聚会有什么差别呢？是吧？我多次讲，很多青年弟兄姊妹常常发这个问题，他们里面的困惑啊，你常常讲，好像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什么不一样。我已经再三的讲过，我们没有意识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乃是因为看见圣经中主所要的那件事情啊，那么呢，我们愿意照着主所指示的在主面前来生活而已。所以你从外表上看起来就说没什么区别，对不对？今天你很多人在找弄那个人家弄个礼拜堂，我们弄个会所，我们在一起聚会，那么呢，别人有一套的节目，我们也有聚会的一套程序，对不对？别人唱两首诗歌讲一篇道，我们主日不是这样吗？也是唱两首诗歌讲一篇道。所以很多人说我们跟人家跟你什么不一样，你跟别人什么不一样啊？甚至有很多的牧师传道人， 他们讲的道比我们更高明，人家口才更好，讲的更生动，对不对？更吸引人。那我们呢，这口才也赶不上别人，知识也没有人家那么丰富啊。那么讲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弟兄姊妹听起来呢，也不觉得那么收心。那么你为什么强调？那有些人告诉你为什么强调我一定要在这里聚会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别的地方？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奥秘的眼光看主的工作，你是讲不清楚的，你是讲不清楚的。今天主的工作变得暧昧不明，被许多的事物所蒙蔽，就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个眼光，我们缺少这个奥秘的眼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是的，有时候一件事情本身你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其实它里面的意义上面有很大的差别。但这个东西呢，有很多时候你是很难用言语来辨明的。你比方说这么多年过来，我自己里面很清楚我们在做什么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要用言语来把它说明的时候相当的困难。所以我们祷告，希望所有弟兄姊妹们能像保罗一样，能有一个奥秘的眼光啊。你知道吗，你有这个奥秘的眼光啊，对你来讲读圣经都完全不一样，对你来讲讲道也完全不一样，对你处理教会的事务上面来讲也完全不一样。我过去啊曾经用过这么一个比喻啊，但是呢，虽然那个比喻并不一定完全合适，但是呢能给我们一点点的一个提醒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意大利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叫米盖朗基罗啊， Michelangelo， 对不对？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他雕刻了很多的这个雕像啊，大理石的雕像非常有名啊。我曾经去 Lawrence， 我去看过啊。他手所雕过的，哇，那个非常的细致啊，啊，那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所以有一次有人问他说哈、啊，你怎么有这么高的技术啊？你能够从一块这么看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大理石啊，雕出这么精美的一个雕塑、啊？他就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回答他。讲起来很玄妙，他说这没什么，他说啊，那个塑像本来就在那个石头里面，我只不过把它挖出来而已。嗯，你听懂他的话吗？这句话很玄妙啊，好像看起来他很谦卑啊，他说这不是我的手艺啊，因为他本来就在那里，我只不过是呢把它从石头中间挖出来。哎，但弟兄姊妹，这个呢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呢，却的确是真实的。今天呢，我们比方说讲道来说，很多的人呢弄个题目，然后弄些经文组织一篇道，对不对？我跟你们讲过，我年轻时候就做这种事情。我看人家讲道一个题目啊，然后呢找几节合适的经文，然后呢那么把它组织，第一段怎么讲，中间怎么讲，怎么结尾啊？那么中间再加几个感动人的故事啊？那最好那个故事一讲的人呢眼泪汪汪的，哎呦，我们就觉得自己讲到很成功啊！啊，所以我能把大家都讲哭了，或者呢讲的大家哄堂大笑的啊，那我就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讲道是很成功的。弟兄姊妹，我过去也是这样。但是呢，我知道1965年之后主做了一点奇妙的事在我里面，点活我里面这个属灵的智慧啊，新生命的智慧。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对读经有了不同的眼光。就怎么一直到今天，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一读圣经说，哎，那篇信息在那里啊，那篇信息就在那里。我是从主的话语里面把这个信息拿出来跟弟兄姊妹分享。我讲的这句话绝对不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这对我来讲越来越真实。 所以呢，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也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用功读圣经，但是读经的目的是得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很多人字面上是读了，读了很多，甚至背了啊，但是呢，看不见里面的东西。如果你跟随圣灵跟随的紧，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在主面前靠主的恩典说这个话啊。我最近这些年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没有道可讲，但是我一读圣经说，哎，那个道就在那里，你看奇妙吗？啊，我把那个道从圣经里面拉出来了。当然呢，我就说呢，这个看见与看见之间的这个距离还是有分别的啊。你像斯柏克弟兄一看见了，哇，这一拉出来的不得了的深奥，对不对啊？那么保罗一看见的这个拉出来的这个道非常的深奥啊。当然我拉出来的这个道呢，可能没有他们所看见的那么深奥，但是呢，弟兄姊妹，他确实在圣经里面。我希望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有更多的人慢慢能进入这样的一种的经历。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神的儿女们为主讲道。现在我有时候看一些信息的时候呢，这个信息一看我就知道是聪明的头脑编出来的东西，是因为他这个很智慧很高啊，那么呢他呢很会组织啊，有的东西我一看哇，我就知道这是圣经中的道，是我们弟兄把从圣经里面拉出来的道，这个差别非常大的。今天呢，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连听到我们都很难分辨，你知道吧？哎，我们听的有些道，哇，口才好，讲的精彩，哎呀，听得很过瘾的。道不是为了给你过瘾的，啊，弟兄姊妹们，道是为了神对你说话，对不对？神有意思要告诉你，我们所以我就说呢，今天圣经的字面是有限的，它好像泥土一样的啊，但是那个里面的隐藏的那个东西是更重要的。所以这个斯柏克弟兄有一次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你看斯蒂凡在那里责备他们说，你们每主日啊，每个安息日啊，在神面前诵读圣经，对不对？诵读先知的书，但是先知的声音你们没有听到啊。原来在先知的书的背后还有先知的声音呢，那个你没听见，那个，所以他这个话就很奥秘啊，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这是我们所有有主生命的神的儿女们都可以经历的一件事情，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是这样，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告诉你，只要圣经还在你的手中，那里面就有无穷的信息可以让你去发掘。如果你跟随的是用头脑的知识所读的圣经，非常的有限，走到一个地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啊。所以我碰见过不少弟兄们，有弟兄就告诉我说，哎呀，孙弟兄啊，我好像他属灵话也不会讲，他说我好像江郎才尽，没有东西可讲了，讲不出东西来了。你圣经呢，66卷在那里，没有哪，不知道主的话在哪里。弟兄姊妹，路走的不对，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需要回到这个正路上跟随主。你不要寄望说呢，有一天呢，你像使徒们一样的变成一个大执事，那个不要，我们不需要那个。如果今天你读一点点主的话，看见一点主话语背后的东西，你把它拉出来交通，那个都是充满灵感的东西，都是生命的东西，是蛮有供应的东西。我相信这个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有这个经历的。有时候呢，你比方说整卷你不会解，或者整章你也讲不清楚，哎，但是呢，有时候几个字，对不对？发亮了，几个字有了灵感了，你顺着这几个字交通，你感觉哦，弟兄姊妹的眼睛也亮， 大家都觉得哇，今天这个交通叫我们真是林里面的宝珠，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过去有些弟兄们常常讲，听有些道听过之后呢，哇，觉得还不错了，因为知识头脑的讲这个条条有理，头头是道，对不对？或者打动情感了，掉了眼泪，今天感觉还不错。但是呢，有一些老练的弟兄姊妹，他会说：“今天你所讲的道，我里面饱足了，吃到东西了。”弟兄姊妹，这个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必须要回到初期教会中使徒们他们的那种的光景的里面，所以求主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啊！那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呢，那么想把这个哥罗西和以弗所呢，给弟兄姊妹们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交通，让我们能看见保罗所说的奥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么那个哥罗西书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那么以弗所书呢，六章圣经啊，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我已经讲过，这六章圣经呢，你要用几十堂的机会来才能够细细的把它讲完啊。里面所包含的丰富是非常的大，但我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但是呢，我在这里提出一点比较简单的一点的方式呢，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思路啊。那么，我就想，上次我已经提了一下，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啊，他的用词用语是非常的讲究的啊。因为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是要把他心中得启示所看见的奥秘写出来，所以他必须要选用一些字眼呢，是能够把神的奥秘发明出来的字眼。所以有很多人说呢，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把希腊文里面呢最高等级的形容词都用完了啊。那么这个发现呢，也的确是的啊。那么其实呢，保罗不是在这里，他光是要写一篇什么高深的一篇论文，写一篇高深的文章。不，弟兄姊妹，保罗心中的负担是希望能把神的奥秘借着他的文字能够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透过这些文字呢，再回头看见他背后所说的那个意义。那么到底保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因此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读以弗所书的方法，就是你把以弗所书中间啊那个重要的字眼，保罗所用的一些的词句，重要的字眼，把它拿出来仔细的把它读一下啊。这个呢，也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啊，我曾经有一度发这个花了很多时间呢读以弗所书的，我一逐字的读啊，逐字的读，哎呦，我才发现呢，有好多保罗所用的字眼本身就是丰富的不得了啊。所以我跟你们讲过，有的那一个希腊字，一个希腊字啊，我用那个 lexicon 来查的时候呢，他有三页解释这么一个字，并且呢，那个三页呢都是蝇头小字啊，一点点点的小字，三页。所以我很多时候为了读一个字的字义啊，你都花好几天的时间来读。因为那时候我英文也不好啊，读起来又困难，又要翻字典啊，就是花的时间更多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当你读进那个字的意思的时候，哇，你才知道这个字的意思里面包含的是多么丰富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呢，我在这里啊，我就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啊，那么里面呢有一些的字义呢，我把它提出来。当然你可以在里面读的更多啊，我只是来举例的，来说明一下。我们曾经讲过，在第一章的里面呢， 光是神格的问题就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神是一位，但是又父子圣灵，是吧？一又三，三又一啊，到底是一呢？到底是三？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争论不休啊，一直到今天还在很多人在打这个仗，争论不休啊。但是呢，我想我们不需要去打这个仗，我们跟着圣经走啊。保罗说父子圣灵，我们就父子圣灵了啊。保罗说神只有一位，神就是一位啊。那么弟兄姊妹，他是一又是三啊。Yeah, 这个呢今天呢是用人的言语呢没有办法完全来说明的这件事情啊。那么当然父的位格本来就是很奥秘，他所做的工作，他所做的拣选预定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奥秘的啊，我们都很难懂啊。弟兄姊妹，我只能感觉说父的拣选很伟大，像我们这么败坏不堪的人居然给他看中了，对不对？所以你保罗就讲嘛，在神的百姓中真的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不多，多半都是败坏。即使我们今天有点智慧也有点学位，我们也是一个败坏的人，对不对？我们感谢神的这个拣选。这个拣选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奥秘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你我为什么会得救？弟兄姊妹们，这个没有办法用言语讲得清楚的。你为什么得救啊？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啊？你讲得清楚吗？啊，但是我没去想过，对不对？我想那天呢，糊里糊涂的被人家拉进教会里面听了福音了，受感动举手决志了，啊。那么就做了基督徒了，这是我们外表看见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千千万万的人呐，所以我有时候在香港、在上海站在那个人群当中的时候呢，哎呦，我里面呢被感动，我在那里真是充满着敬畏。我说主啊，你看这个地上这么多的人，为什么我蒙到这个恩典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也是奥秘的，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更是宇宙中的大奥秘。圣灵降临住在个人的里面啊，那么保罗用了很多的字眼呢，都是很特别的啊。讲到这个印记啊，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圣灵在里面做印记，什么是印记啊？你要仔细追一下的话呢，你又糊涂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你能把印记讲清楚吗？什么叫做印记啊？怎么你身上有个印记在哪里啊？啊，我们这个印记在哪里啊？啊，弟兄姊妹，你搞不清楚，奥秘，你只能说这是奥秘，这是天然人的思想没办法明白的东西，对不对？将来还得产业，好多基督徒根本没有这个思想，你知道吧？只想说将来上天堂了。哎呀，感谢主了，这个上天堂了，就过好日子去了啊！在那里可以唱唱歌、吃果子，哎，就过。哎，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将来有产业。弟兄姊妹，你相信你有产业吗？啊，你相信你有产业吗？圣经这么讲，我们对这个产业，我们有观念吗？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哎，保罗用的这个字，当然。我们用旧约解释清楚，神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做产业，对不对？这个我们能明白。那今天我们有产业，将来进入永世的时候呢，神给你那个丰富的产业啊。很多基督徒呢，也没觉得什么欢喜快乐。如果今天地上呢，一个老父亲很有钱，他快死了，告诉儿子说：“儿子啊。”我死了，这些产业都给你，哇，这个儿子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那欢喜的简直是没办法欢喜的，你想着将来怎么买好房子、买好车，吃好的、住好的，对不对？欢喜的不得了。哎，今天神说你有产业，弟兄姊妹怎么不欢喜呢？我没看见几个弟兄姊妹很欢喜的，我们就读了说了，哦，将来有产业，你看看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是什么？你什么眼光呢？啊，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在教会历史中有许多弟兄姊妹灵里眼睛得开，保罗知道这将来的产业是不得了的，一个丰富的。所以呢，他们在世的日子，过贫穷的日子，灵里面充满喜乐，因为地和其上是都要过去的，对不对？将来你才是真正的丰富。那么，所以我们有首诗歌不是讲吗？我今已成富豪。我常常看弟兄姊妹唱这首诗歌，我看唱的时候，弟兄姊妹脸上也没什么快乐啊，声音唱得很大。我今已成富豪，这可能想象的吧？精神上面的一种、不，弟兄姊妹们，这是个奥秘啊！你要懂得保罗这个用词用语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那保罗讲的整个万有在基督里面，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安排，这个安排这个字啊，这个 oikonomia 这个希腊文呢，是一个保罗用的一个奥秘的字眼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出现特别多的这个安排这个字啊，这个字我们讲过，就是神的经营，神的行政啊。所以他讲的神在时代中间所有的计划，我们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能看见这个呢？哎呀，所以我就常常讲，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不要说这个生命不够丰富，连这个思想啊，属灵的思想都很贫穷的，你知道吧？所以如果你懂得了奥秘了，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不一样的。今天弟兄姊妹们，我比方我讲一个笑话啊，神，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宇宙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呢，只会怎么样欣赏风景啊？如果今天有人带你到一个好风景区去了，哎呦，感谢赞美主啊！这个何等伟大，唱何等伟大的歌了，对不对？你看这个神创造的这个天地啊，彩色的，哇，这个树林，这个鸟兽，多么的美丽！但如果把保罗摆在那里呢，他不仅是看见这外面情况的美丽，他看见神的安排，神在其中有安排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眼光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你看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看教会是一个聚会团体，对不对？哦，今天谁来了，谁没有来了？这个里面的节目怎样，讲道怎样，唱诗怎样？那么今天诗歌唱得好一点，哎呦，大家很开心啊！今天的道讲得不错，听得很好。那么觉得这个有一点满足。但弟兄姊妹们，保罗来看教会时就不一样了。我上一次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今天呢看教会是一堆麦子，保罗看教会是一块饼，这就是很大的差别了，你知道吧？很大差别。所以我就说，每个主日你在那剥饼的那块饼，我们都习以为常，看的简直是平常的再平常没有了。我们知道等一下巴拉巴拉剥了完之后，我们拿来了，有的弟兄姊妹还不错，感恩的领受，有的拿来就那么嘴里没丢就吃下去了啊。剥了饼了，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吗？主让你看见教会就是那块饼，你我之间，你我在主里的关系和主的关系就是在那个饼里面，那不一样啊，不一样。那么好，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啊，第一章的里面还有一个字叫做同归于一，这也是个奥秘的字眼啊。这个字呢，英文里面有 head up 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也可以说是 sum up 啊，可以说呢它是一个总和啊，整合，或者说整个的归一。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眼光可是大了啊。保罗看见将来整个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我想我们今天都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有这么样的宽大的一个 感觉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将来看见啊，那个终极点的时候是伟大的工作。那你说看见这个有什么用？当然有用啊。保罗就是因为看见这个，明白了整个创造的意义，明白了人生的意义，明白了为什么有我这个人活在地上的这个意义。今天呢，很多人解释这个东西都从很低的层面上来解释，到处人在讲人生意义，我看讲了半天也没什么意义，实在来讲没摸到那个中心点啊。哎呀，整天在讲人生意义，人生意义，讲了半天一点意义都没有。弟兄姊妹，你不像保罗那个看见了那个将来那个情况，这个才真的有意义啊。我不知道怎样对你怎样，对我来讲，哎呀，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一个看见啊。然后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第23节那里啊，那么保罗用了身体这个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这个字你是知道，但是属灵的含义你不容易解释清楚，在实行上面来讲的话呢，更觉得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你天然的头脑所能明白。在教会历史上，好多弟兄们呢就想要来弄一个身体的见证啊，身体的见证，你要弄出很多笑话啊。我曾经碰见一个聚会里面，那个负责人长老牧师们在那讲，好，今天呢弟兄啊，你做脚，他做手，那么他做口，那么在一起，这是身体，是吗？这个这样领会基督的身体吗？这真是太可笑。但对我们讲基督身体讲了这么多年的，就怎么真的明白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吗？你在教会里面有看见身体的实行的这个情况吗？哇，我曾经看过少数人，我不敢讲很多，看见少数人一些过去弟兄们讲这个身体的意义。我上次讲过，就尼陀圣弟兄这个这方面讲的最多，在中国的这些传道人中间呢，没有人比他讲的更多。但是你看他讲的时候，他是有个看见的啊。但今天呢，人呢因着他这个看，因着没有他这个看见，抓住这个话，也弄出另外一个团体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都需要这个灵里面的眼睛得开啊。所以呢，全本以弗所书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身体。保罗说，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以往的世代没有人知道的，只有到了我们这个世代，神才借着启示给所有的圣先知和使徒们所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身体这个词是保罗的专用词，对不对？其他的使徒们很少能讲这个，这是因为神把最重要的托付给他。那么2000年教会的历史，人在一直在追逐这个真理，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呢，真正对身体的认识和能够在这里实行的非常的贫乏到可怜的光景中啊，连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身体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好像很难那么讲出一个实际怎么样一个做法。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奥秘，这不是你用天然的头脑所能明白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主在你里面开启你的眼睛，你就看见了什么是身体，自然你会有身体的感觉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他那个时候感觉如何，这个应该很为难的。像今天我们讲这个东西啊，有时候觉得都很为难，对不对？但这是主的心意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讲到教会的各方各面啊，但是呢，这个身体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是最主要的一个启示。所以其他的 部分呢，都是这个身体的解释，啊，解释这个身体的各种情形啊。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把圣经中间保罗所讲这个身体的意义啊，你把它仔细的读，希望主开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啊。那么今天呢，如果就着外表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也可以讲一点，但是呢，我怕引导弟兄姊妹们的误导，以为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基督身体。不过呢，大致上可以这样，就说呢，这个身体怎么样，借着恩赐的配搭来显明的啊。这个圣经里以弗所书讲到，还有借着我们的侍奉能够把它显明，你会看见有许多身体的现象会出现的，还有呢，借着属灵的生活呢把它显明出来的。这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有了这些方面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好，那么这个身体呢，我们知道是保罗独一的一个看见，但是呢，这是神永远旨意中间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具备有丰富属灵意义的一个名词，也是神终极的意义需要的工作。那么我们说呢，在这个宇宙中间，一个宇宙人头是主耶稣，身体是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些话呢，今天从字面上来讲我们都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真实的意义，否则的话你只是抓了个知识东西了，就教会的见证，人就不会受到什么大的影响啊。那么呢，还有一个字眼啊，在以弗所书一章二三节里那个丰满这个字眼，他说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这个 fullness 这个字也是一个奥秘字眼，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么斯百克弟兄是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他告诉我们有很多圣经的名词都可以下定义啊，那个都你都可以下定义。他说唯独丰满这个字啊没有办法下定义，因为这个丰满是包括一切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也听见有些弟兄们祷告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常常用这个丰满这个字啊，但是呢，我感觉到他领会的那个丰满跟保罗所领会的那个丰满是不一样的情况啊。所以呢，这个丰满这个字眼是一个奥秘的字眼，你能懂得什么是丰满的意义，那你就能懂得什么是教会了。我希望这个对青年弟兄姊妹来讲也不是很为难啊，不是为难谁。我再说你要相信圣灵在你里面，你如果是有主的生命的，你会明白的啊。好，那么呢，我们跳到第二章里面啊，在这个二章十五节这里呢，保罗用了一个字眼呢，叫做新人啊。神要把我们造成一个新人，教会是新人，这个意念呢，在我们里面呢也不容易啊。有很多人解释这个新人啊，这个那弟兄姊妹们，你明白新人的意义吗？啊，我在这里只能简单的说啊，这个新人呢是指的性质上面的新。它不是指的顺序上面的新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中，老实讲，没什么是真正绝对新的。一个 baby 刚刚一生出来，他就开始旧了，你知道吗？小孩一生出来，隔两天就开始旧了，对吧？所以我就说，英文呢比较科学啊，比我们中文的科学啊。你碰见一个小孩抱着个母亲抱着个小孩。你就问说什么呢 ？How old is your baby？ 对不对？How old？ 他才六天，你就 How old？ 哦，他说他 six days old。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没有什么新的，然后你买了一辆新车回来了，刚到你家就变旧的了。How old is your car? One day. 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没有新，所以呢，今天呢，你要领会这个新不是顺序的新。所有东西都头一次碰见的时候你新鲜感，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对聚会也是这样。你如果活在那个顺序的新的里面的话，你迟早你要感觉成就，你迟早要感觉聚会没有意义的。好多基督徒就是在一个地方刚来的时候，哇，很新鲜的，看见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新鲜的，对不对？握起手来呀，这个很有劲的。那么聚会三年之后呢，看见了就哎，然后呢，一到聚会里面就想着，等等是谁在上面讲道了？又讲这个道，老道又讲一遍，对吧？唱的诗歌都是唱了不知道多少遍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在主里面的心是性质上面的心，所以对于神来讲，没有成就的时候，用心的。所以将来呢，弟兄姊妹们，教会要成为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指的是性质。那么今天呢，这个心在哪里？在主的生命上。所以你活在主的生命里面，你永远是新鲜的啊！你会看见很多老基督徒啊，几十年的老基督徒在唱一首诗歌的时候，人就会掉眼泪啊，人就会受感动，对不对？那个歌已经把唱了几百遍了，对不对？唱起来还会受感动，这不是这个歌的问题，是它里面的性质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你看地上的教会多可怜呢，很多传道人侍奉主的人呢，为这样维持弟兄姊妹这个新鲜感，对不对啊？天天在那里想动脑筋想怎么把它更新呢，今天搞一个花样，明天搞。从前我们认识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就有本事，每年把那个聚会都搞个新花样，搞得大家很兴奋啊！一看大家不兴奋的，他赶快去想弄个东西，又把它弄兴奋起来，就靠这个东西的。好了，这个老弟兄走了，他们也没什么好兴奋的。你如果靠这个，这我们的聚会呢，弟兄姊妹们，那是非常可怜的聚会。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见证上，我们是注重的是生命，因为主给我们的生命永远是新的，只有在里面是新的。所以你跟着这个生命的感觉，你读经也不一样，你有不断有新的领会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几十年过来了，哎呦，那个讲的道啊，每一次都有新东西啊，因为什么？跟着生命啊。我有一次呢，那个时候几十年前呢，因为那个时候精力上面比较残缺啊，所以有一次我讲一篇道，规规矩矩的道，讲完之后，一个老弟兄那天散会就跟我讲，他说：“孙弟兄，你又在炒冷饭。”又在他听呢，没什么新鲜东西啊。那弟兄姊妹们，的确我们人呢，如果光按照我们个人的情况，我们很有限，对不对啊？非常的有限，我们怎么可能做到这些呢？但是弟兄姊妹们，保罗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一个奥秘啊，所以当初他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用词用语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准确，非常的重要的。他不是在给你讲一件你外面的事情，讲一件世界上的事情，他是讲神的事情啊，就这个新人。那么，哇，这个时间不够了啊！这个再讲一个简单的点好了。这个第二章十四，第二章哈，这里的这个第六节那里哈，有一句话，就讲到教会呢，今天呢，跟主是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不是指的将来，是指的现在啊！弟兄姊妹，你真的坐在天上了吗？你说感谢主，跟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可以用情绪的这个感觉来发挥这个，对不对？ 但在你实际的经历里面，你感觉你还是坐在地上，你也没有经过什么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们。但是保罗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呢，弟兄姊妹都是一些什么呢？奥秘的字眼。所以教会是属天的，教会今天已经跟主一同坐在天上了。如果你有这个看见，弟兄姊妹，你不至于让教会被世界所影响，被世界的事物所困住，对不对？教会是坐在天上的，不在地上的。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哈，我还有机会，那么我会跟弟兄姊妹把以弗所书中间的一些重要的字眼啊，把它拿出来和弟兄姊妹交通。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有一点的思路，往这个方向去追求，也仰望圣灵在我们里面解释这些，好不好？我想今天这一堂呢，我要早一点，稍微早两分钟结束啊，因为我要和弟兄姊妹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这个追求呢，从2012年是吧，林环从2012年开始，所以到今年呢已经有十年了啊，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啊。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呢追随着这个追求啊，跟我相当长的一段年日啊。所以呢，我心里面的感觉呢是应该告一个段落啊，应该告一个段落。所以呢，下一次5月21号啊，是我们这个追求的最后一次，好吧？那么我觉得主在里面给我的感动啊，应该是可以停了。一个追求这么长久啊，十年也不算短啊。那么主给我们真是有很多的恩典。那么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真是心中很渴慕啊，在做明星的追求。但是在我的感觉中，我们应该告一个段落。所以呢，下一个月的5月21号我们这个聚会就停了啊，就停了。我当然也有弟兄们跟我讲说呢，哎，是暂停吧。那我就不知道这个后面呢主要怎么带领，我不知道。那我一方面我感觉自己的慢慢年龄越来越大了啊，那么有很多时候的确这个体力上面来讲的话呢，也觉得跟从前是有一点点的区分的啊，并且呢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追求呢是应该有一个终点。所以我先告诉弟兄姊妹们，下个月的5月21号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那么呢，最后那一次呢，可能我要把这些年所做的做一个总结啊，一个总结的交通啊。那么我希望弟兄姊妹，就是这些年我们所交通的能继续在主面前追求。我也希望呢，我们在这里所追求的不是弟兄姊妹多知道了一点东西，所追求的能成为一些属灵的实际，能对各地的聚会，特别对各地的见证啊，能有帮助。我也更渴望主带领年轻的一代能跟得上这个脚步啊。那么在这个追求里面所听见这些东西，但愿在你们身上成为一个动力，推着你们再往前啊，能够接续着前面弟兄们的脚步，能够继续的往前。主能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们能完全被主得着，能够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呢要成为教会的祝福啊，也成为一些稳定的力量，成为个体追求聚会里面的一个动力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在这里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啊。所以下一次，好吧，再请弟兄姊妹记得，下一次5月21号啊，我们就有最后的一次这样的一个追求。好，我想今天呢这个追求我们就停在这里。那我们下面呢一同在主面前一同有点祷告，好吧。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给我们真是有美好的带领。 主啊，聚会会过去，
是
人的言语也可以停止，但是你的工作从来不停止。
Amen.
一定要到你自己的旨意完全的成就、
Amen.
是吧？但愿这些年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能够像生命的种子一样撒在许多弟兄姊妹的心田里、
Amen.
但愿主能得着好土让他们能够生长、以至于主啊这个整个的荒地能看如树林，能够像肥田一样能够结出丰满的生命的果实。我快回来了，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恩典临到我们，就我们把各处的圣徒各处的聚会都恭敬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我叫我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是
经得起环境的考验，
是
我让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所持守的不是外面的字句道理和做法，
是
我们持守神的奥秘。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相信主你能保守我们永不失脚，并且用你自己全能的手握住每个弟兄和姊妹。我们为着这一切把深处的感谢归给你，谢谢你在这一点点的时间中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一次把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主恩惠的手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
们。